阿们，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感谢耶稣。你享受今天晚上的敬拜吗？
哇哇，我看到这个良善现在也越来越棒哦，真的是哇，没想到良善现在的这个等级啊，已经跟以前大大的不一样了哈、哦！真的为他感恩，为他感谢，真的非常的非常的棒啊、哦！所以感恩再感恩，我们真的感谢主，我们好几个星期没见面哦，所以都带着想念，带着慰问大家，希望大家都安好哈、哦。那其实来临这过去的那两周，我比较忙是我的。我的生命的伙伴，我生命的神预备给我的另外一半哈、哦，他就在过去两周就在本国哈、哦，那么呢就我想就是其实就是我们除了我们。神永远是我们生命的第一，那么呢服事侍奉永远不会是第二，家庭一定是第二，那么呢才到我们的服事我们的侍奉齁、哦、那么呢就花比较多时间和他在一起啊、哦。但是同样的其实我觉得一停下来的时候，哇，觉得满身都是泪，是很累的累了，很疲惫啊，很疲惫，真的是啊。所以感谢主哈。那么呢，没关系，我觉得我们继续的来到把这个我的圣灵系列啊，我们继续的上完五月、六月啊或者应该到六月差不多，我们就休假一下了哈。好，感谢主啊！今天晚上我告诉你，我今天晚上我在预备这今天晚上这课程的时候，我真的一边预备，我一边感觉到兴奋，一边感觉到喜乐。为什么呢？因为我真的被约翰G 雷克的生命深深的感动了哈。所以今天真的要跟大家分享哈。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到滴滴云端。我们滴滴云端的口号是神的同在在空中。我相信这个晚上如果你真的很认真的跟我们一起敬拜，跟我们一起的深入，你一定是已经经历到神的同在就在平台上，就在我们的空中。哈利路亚。欢迎大家来到滴滴云端，我们深入神的话，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连于神的灵，圣灵让我们得释放，我们学习神喜悦之道，我们探索神恩宠之归，我们齐来进入神的同在。这是滴滴云端，这是以诺。好，那我跟大家分享，简短的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嘉仪哈啊，那还没进到嘉仪的时候呢，相信过去的两周大家都有很好的时间陪你的家人，很好的时间去度假，去休假，到不同的地方。这次的五一的节假日哈，应该是在我们祖国历史当中呢，是有记载的历史当中出游最多人次的时候，对吧？对吧？对吧？我应该没看错这个报道，对吧？所以相信大部分的我们哈、啊，被关了两年三年，大家都哇怎么都要出门了哈。所以我想就是就我相信大家会出门啦，那我也不想影响到大家。同样的哈，哎，我的爱人也来到了我的本国，所以我们就一起有一个很长的假哈。那所以真的盼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时段，美好的时刻跟家人哦。记得啊、哦，在平台上所学的一切，到最后要怎么样呢？学以致用，用在你的家人身上。我们学习爱了，就用在你的丈夫身上；学习了怜悯了，就用在你的孩子身上；学习了圣灵的恩赐，就用在你的出游身上，就用在你的生活身上。这是何等何等重要的哈！好。 那啊，我们假期报告呢，就是来临周六啊，我们会跟大家一起的与主明星啊，是我们周六早上9:30啊，所以盼望每一位呢啊，每一位呢都抽出你的时间，因为呢，我们知道的安息日的早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在每一场的与主明星几乎都能经历到哇，那种安息日的那种的休息。安息舒爽舒畅，哇哇哇哇，是不是如此呢？是不是如此的？然后呢，我们与主明星我们与主明星时刻一个小时过后呢，一个小时或者到一个半小时过后呢，在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怎样呢？就是来到来到解答大家的问题，解答大家的疑惑哈。所以安排你的时间啊，与主明星期待的看见你。那么呢，接下来我们每一周来临的周三呢，我们都会跟大家晚上一起7:30一起的敬拜哈。那么呢，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跟我们一起会前祷告。哇，我看到我们会前祷告今天有奇妙，有清新，我真的看到他们又长大啦，真的太棒了哈。我记得我在预备着这个预备着我们的真理的腰带的时候呢，我就特别特别去找出同工们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们不小心或者是惊异无意的，他们就将一些的真理把它祷告出来了，我就特地把他们的用词把它做成是真理的腰带。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希望呢，我希望更多的同工，当如果那一句话是你祷告出来的，你会发觉的那句话多多少少就已经隐含在你的生命里面。我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可以帮助他们竖起他属于他们生命的真理的腰带啊。所以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会有不同的注重点，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些人比较属于敬拜，有些人比较属于是祷告，有些人比较属于是婚姻，有些人不一等等等等，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焦点不一样，包括神给他给我们的装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大家的这个做重点都不一样。那么呢，当他们能祷告出来的时候，就证明这句话的意涵已经在他们生命里面，所以我是帮助他们扎好他们真理的腰带，帮他们把他们的真理腰带绕进他们心里面，让他们一生都可以在这个真理腰带把它活出来。应该请吃牛肉面的吧，同工所以有时候要看到同工成长呢，要花点心思去帮助他们在他们的岗位去成长哈。当然我真的没有太多时间可以跟我的同工在一起或者聊很多东西，但是呢，这是我在他们生命上可以做的哈。所以呢，就是在于他们的舞蹈会，在于他们祷告，去来到深思明辨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然后呢，帮助他们在他们所在的岗位会再发挥晋升在他们的这个的他们的岗位里面齁。好，感谢主。所以我相信我们过去的这几周我们在听着不同的同工的真理的腰带，你有受益吗？你有没有被眺望？有没有被启发？有没有被启示？或者有没有被开启的伙伴朋友们？哇，老实讲，有时我看回他们所发放的一些的真理的腰带，我真的觉得很感动的嘞。有些的真理的腰带，哇，我告诉你，真的非同凡响哦，非同凡响啊。所以我们真的盼望啊，盼望真的每一位呢，都可以在神给他的岗位，神给他的呼召，神给他的这个位份上呢，来到发挥属灵的影响力。好，感谢耶稣。OK， 好，那我们不多讲了。我们如果你有见证分享，你可以添加滴滴警手；如果你有代祷需要，你可以添加滴滴成长。哈，好，感谢耶稣。OK， 好，那么呢，我们 我们现在就进到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课程啊、哦。那在进到的时候呢，再跟大家有一个 refresh on 我们的属灵的传承啊、哦。啊，当时候呢，杜威牧师呢就是开始了锡安城啊、哦。当然，我们知道到最后呢，他是离弃了他的呼召哈、哦。啊，他也是到最后其实好像没有完整他的呼召啊、哦。当然如果你要问我他是否在天上不是在天上，我没有答案，我没有答案啊。我觉得这一切神知道哈、哦。啊，但是呢他确实他开始了这个锡安城，他也造就了很多不同的同工，其中两位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罗炳生师母，还有另外一位呢就是 John Gillet 哈、啊、John Gillet 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学习的叫约翰 G 雷克哈、啊、还有 Gordon Lindsay 啊，当然 Gordon Lindsay 就是 William Branham 的搭档，还有呢 FS Bushwick 哈、啊、这几个呢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些人哈、哦，因为锡安城的缘故，特别罗炳生师母还有这个约翰G 雷克的哦，这两个呢，他们算是算是杜威牧师有意栽培他们的一些器皿啦齁。所以呢这个所以我觉得如果讲到他们生命的传承，我想呢他们也不会反对是从杜威牧师啊齁。那么呢今天我定了一个主题，约翰G雷克。当然你要讲叫约翰雷克也可以啊、哦、其实他的名字有一个中间的字叫 Graham 啊、哦、啊，所以如果你翻译你可以翻译约翰雷克或者约翰 G 雷克啊、哦。那么呢我们接下来我们都称他叫雷克就好了啊、哦。那么呢我看了他的一生呢，我就放了他的一生呢，其实我是放了叫合圣灵心意的人。那一般上呢你看到我们过去的这几门课呢，你会发觉到呢这些的名称就是说这些标题呢，我呢一般上呢都是看完了他们整个生命我再放的。一开始呢我基本上就是放第19课，我都不会有一个主题的。直到我真的把他们生命看了一遍，然后呢我再会放下主题。当然这个主题是我放的，那么呢你可以赞成你也可以反对，但是呢我为什么这样放，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会这样放。就比如我记得当放着这个玛利亚的时候，我就放圣灵只要你明白我。放麦艾梅的时候，圣灵与你创新翱翔。再放凯瑟琳的时候，就是圣灵的朋友。那再放杜威的时候，就放医治复兴改革转换的使徒。那罗炳生师母的时候，我就放圣灵内在充满的恢复者。今天我们来看雷克的时候呢，我就放的主题是合圣灵心意的人。当然如果哪位弟兄姐妹呢你有读过雷克啊约翰雷克的故事的，或者你对他有一些认识的，今天我们大概有五个环节要分享啊，所以时间比较紧急啊。那么呢首先来问的是他是谁，大家有谁认识他吗，或者读过他的故事吗，或者听过他的故事吗？都没有啊大家。有啦、哦、有啦，有一些有听过对不对、有一些有听过、哦、熟悉吗？对他熟悉不熟悉呢？那其实呢如果说如果你读过他的故事或者读过他的见证呢，你会发觉大部分人呢对他的认识一定是医治啊，或者属天的医治，或者是属天医治法，或者是对他的认识呢比较属于医治这一块啊。但是其实当然如果你问我，当然他的医治也很棒，他不只是能医治，他还可以怎么样呢？他还可以复制别人有着他的恩赐来医治，所以是特别特别棒的一位神的仆人啊。但是当我读过他，我看过他整个故事呢，我放的这个的标题我是放合圣灵心意的人， 当然这是我的标题，你可以放你可以同意，你也可以不同意，都无所谓，但是只是我觉得这个的标题很适合他。当然如果我要放一个医治的使徒，或者非洲的使徒，或者是带下神医治的伟大的仆人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最贴切的是合神心意的人。那我会告诉你为什么这样办哈。那合神心意的这个人呢，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使徒行传13:22，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如果读简明圣经，他是说他顺从我心意。如果我们读 ESV 版本呢，是 A man after my heart、哦、所以我们大概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呢，合神心意的话呢，你可以讲 一位懂得圣灵心的人，或者你也可以讲是一位讨圣灵欢心喜悦爱意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标题都可以啊。那么呢，这是我们知道大卫神称呼他叫合神心意。那么当然合神心意包括懂圣灵的心啦、啊，包括讨圣灵欢心喜悦爱意的人，这都在这个范围里面啊哈。那么呢我们在看他生命的时候，我们会发觉真的我可以看到有这样的含义在里面哈。那么呢，如果你没有听过约翰雷克的生命故事或者他的一生，那今天晚上我要好好的跟你分享哈、哦、他的生命的一生哈、哦。那么呢，如果说你有听过的，那么呢，我相信我的分享会再是另外一个层面啊，可能你也很少会听见过哈、啊。但是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哈、啊。那约翰雷克呢，约翰雷克呢哈、啊，他是出生于加拿大，出生于加拿大。他在1870年3月18日出生于加拿大的安大略省 Ontario Canada。 那1887年呢，他那时候大概16岁，他就跟着父母一起移民到美国，并在他大约同时一个时间一次旧日军的聚会上得救，信主得救。那么呢，他在1935年9月16日65岁呢，于华盛顿的斯波坎回到祖怀哈，那时候65岁。那么呢，我这把的标题是合圣灵心意的人。我告诉你，我放到合圣灵心意的人，那个的准则是很高的，就好像放凯瑟琳库尔曼一样哈，是圣灵的朋友。哇，我告诉你，这个是很高的等级啦哈。所以我们好好在他生命来到学习一下哈。那么呢，雷克呢，他从小呢，他就一直呢，在他生命的前面大半生，甚至他的一生呢，他都在跟医生、护士、病痛，还有坟墓或者追思礼拜在打交道。他的一生当中，大部分时间或者前半段的生命的时间，都是在跟医生啊、护士啦、啊、病痛啊、追思礼拜啦、啊、坟墓打交道。所以你想看，神到最后为什么会这样强烈的使用他在医治这一块，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被神深深的熬炼，熬到真的很不容易的哈。那么呢，当然你在想哦，是不是他身体有病啊？那他身体记载记录上呢，其实很难找到他的记载哈。那当然记录上呢没有讲到他身体有病，但是他的生命上，他的身边的人呢，很多都有病啊。我讲的病真的是病，是疾病的病。他有16位兄弟姐妹，8位离世，因为病的缘故，另4位在病痛挣扎， 然后呢，所以他原生家庭呢就经历很多的生死离别。你想看16位的兄弟姐妹，8位离世，4位在病痛挣扎，他可能就是其中一位没有在病痛挣扎的那4位之中的一位。所以你可以可见得呢，他一生当中他的兄弟姐妹要么是在看医生，要么是在医院的途中，要么他是在去追思礼拜的途中，要么就是在坟墓在祭拜的在去行礼的途中。所以你能看到他一生当中所经历的生死离别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经历的，我觉得这非常不容易啊。那当然这也可能是他家族性的一个咒诅啦齁，所以才能导致到一个这样的状况齁。那你知道哪一位是他吗？那他就是后面他就是后面这一位齁，后面这一位这是雷克齁。那么呢我们就讲说好啦，他是幸运的那一位，16位只有4位是没有病痛齁是吧。然后呢但是呢他就结婚了，他娶了一个漂亮的姑娘叫珍妮齁。那么呢他娶了珍妮过后呢又来搞了一件事，珍妮也是生病了，然后而且病到一个地步呢是已经医生都没有办法了齁。那么呢他在那时候呢真的是原本以为兄弟姐妹病痛，那么也算了，娶了太太，太太也病痛，那么呢他在那时候呢真的找医生找什么已经没有办法了，他就听说这个杜威呢是有医治的能力，医治的恩高齁。那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当时候他就打这个电报齁，打这个电报发给杜威。那么呢杜威呢其实当然我们知道到最后的时候呢，因为他身边确实没有一个很好的代祷伙伴，或者是他生命可以跟他彼此同伴被同行的人，所以到最后他就远离了神，因为只有他说，没有人能说他了，所以到一个地步他跌倒。但是呢他其实他的他一生当中所走过的服事是很认真的哦。他当时打电报给杜威，那杜威呢接了这个电报，他在他的桌子的服事那边呢他是有一个接收电报的，那过后他会记录为谁祷告，为谁祷告的。所以你看到他们把这个代祷需要发给杜威，杜威真的他不是随意来到呼吁弟兄姐妹，他真的是有祷告的哦，而且他会回信的哦。所以可见得神使用杜威也是有原因的。你看到这些神的仆人，他们做事是何等的丁真，何等的认真，一点都不含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做事还是可以不可以无所谓没关系等等这样的不认真的态度，真的要好好改过了齁。那当时候他发给杜威这个电报过后呢，杜威就认真的为他太太祷告，祷告完了他把电报发回来，他就说什么呢，我祷告了，肯定的说你太太不会死，他就这样说 Why we're not dead? 他直接这样直接跟他讲。结果呢他就接收了这个电报过后呢，很奇妙的，他太太就没有事了哦。太太就没有事了，他太太就恢复了，那他太太就没有向医生说已经没有办法得救了齁。那过后呢他就因为他太太得救，那得救了，病得医治了。那时候呢很多人就听到说哇他们太太得医治，那每个人都要跑到他的家去，来到说哇，他说哇，听说神医治了你太太，对不对？那你也来到为我们祷告一下，让我们也得医治。所以他的三姑六婆啦，他的朋友啦，亲戚啦，什么都跑到他家要去他们祷告。那你说他会祷告吗？他不会。你说他懂怎么弄吗？他也不懂。把他们吓坏了，吓坏了过后呢，他们全家一起的搬到锡安城去住啊，为要什么呢？为要去来到跟杜威来到学习医治。 啊，所以呢，他就全家搬到西安城哈、啊，所以他的他被造就呢，也是在西安城被造就的，所以他和太太珍妮雷克还有七个小孩哈、啊，他有七个小孩啊，图画这里呢只有五个小孩，两个没有在里面，你问我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呢，就是没有他的两个小孩，我找了很多很多的资源，但是都没有，只有他五个小孩哈、啊。那么呢他就去了西安城，他就在西安城的慢慢的去学习。由于他呢是一个做企业的人，他是做生意的人，所以呢他的管理，他的这个治理各方面都非常棒齁、哦、所以很快的呢在这个西安城齁、哦、就做到了他们的一个就是说他们有这个叫 member of the board, 就是管理西安城的其中一个委员啊，这样的一个理解啦齁、哦。那当时候呢，这位 F.S. Bushbrook 呢就是他的邻居，他隔壁的邻居。我想这个真的很有意思的。你想看啊，今天比如说你说我住在这间家，我的邻居我比如说就这样的意思齁，就说诶，我现在住在我的这个地区，然后呢我的邻居是宋尚杰，我的邻居是倪错生，我的邻居是王明道，大家一起被神使用在不同的角落，就这种意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啦齁。当然不只是这位仆人，还有很多不同的仆人啦齁。那当时候呢他是属于是其中一个领袖的委员啦齁。那但是呢当时候你看到呢这一位杜威呢，他的后期已经越走越偏，他真的以为自己是再来的以利亚，把自己装扮成为整个以利亚的样子，然后呢他就是大手大脚的花钱啊，到最后呢整个西安城破产哦啊，所以但是呢虽然是如此哦，你知道吗，他真的有一个很好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当时杜威这样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跑了，很多人就离弃他了，很多人就跟他吵架了，很多人就去反他了，但是他没有，他坚持的就是吃鱼肉不吃鱼骨。所以我觉得我常常跟大家这样讲，有时候弟兄姐妹常跟我讲说，哦，我的牧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如果你觉得说神是要你留在那个教会，你就继续留。那么呢，你就好好问神，你要学什么功课。那如果说是神是要你走的，那你就不需要留，就赶紧走吧。所以呢，我们处在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就每天骂我们的牧师，每天怼我们的牧师，每天说我们的牧师不好。那到最后转个头的时候，然后呢，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神要我们留在那个教会。所以我是觉得很简单啊，如果说神要你留在那个教会，你即便说你的牧师再不好，即便说他被鬼附，你要学习来到去顺服他。如果说神是要你走的，那你就赶紧走咯。所以我觉得这个关键根本不是在于你的牧师好不好，这个关键根本在于就是神把你放在哪个位置。所以他很清楚知道他的位置。当时候很多人离弃的时候，很多人反对杜威就等等，他没有，他就是维持着吃鱼肉不吃鱼骨，学习杜威好的，不学杜威不好的。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来到一个这样成熟的地步，不应该再处在一个位置就是每天怼来怼去怼来怼去，每天就是攻击你的牧师什么什么，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啦。神要你留在那边你就留，神要你走你就不要留，就这样简单啦啊、哦。所以你看到这点东西其实跟谁很像，真的跟大卫很像。那大卫你说当时候他的老板是谁，他的老板是扫罗，扫罗还要追杀他呢，对不对？但是呢他没有去伤害到扫罗，他连割了他的
的衣服的一个角啊，他就感觉到很愧疚，很对不起神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能看到呢，诶，他生命真的有大卫的这个影子在里面的啦。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提醒自己啊，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全的人，我们都有很多的软弱，包括我们的牧师，包括我们的领袖等等。但是神如果要我们在那边，我们就学习我们应该学的功课。人如果不要我们在那边，我们就不需要再去说这个好这个坏，真的没有太大的意思啦啊。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杜威真的不是杜威雷克呢，真的是有一个很特别之处我们可以学习的。那接下来的他就接下来的另外一个造就他生命的人是巴汉齁。当时我们说过了嘛齁，杜威他倒下了过后呢，他们就邀请巴汉去帮助他们。当巴汉去帮助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开始经历圣灵，开始经历方言神的工作等等齁。那时候呢，他就因为有做生意，有做企业等等，他就跑到去芝加哥齁。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好些是芝加哥的弟兄姐妹啊，所以真的为你们感恩。芝加哥真的有很多属灵财宝啊，盼望你们好好的去挖掘这些属灵财宝啊。OK， 那么呢，他就到那边做生意。做生意的时候呢，他就遇到这一位叫威廉西摩牧师哈。威廉西摩呢，其实老实讲哈，那个年代呢，他们很少会称哪个叫牧师，他们就是叫名字的哦，是后期的人才加上的。或者今天我们会觉得我们不加上这些称号就觉得不尊重他们。但是其实老实讲哦，我是觉得这个我们的年代可能看重这些的位分看重的比那个年代更多。所以基本上如果有些弟兄姐妹看到我叫我以诺弟兄，我觉得也非常 OK。 但是反而他叫我以诺牧师，我会觉得有一点的压力，所以叫我以诺兄、以诺哥、以诺弟，我觉得都可以啦啊。那但是那时候呢，他就去了这个威廉西摩的聚会哈。他去了他聚会的时候呢，他就听到那边有很多人说方言，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浇灌等等等等。那他呢，本身是因为他本身呢，那时候呢是在西安城是没有接触到这一块的，所以呢他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他同样吃鱼肉不吃鱼骨，你看哦，他觉得说哇，这些方言超越他能接受的，哇，这个圣灵充满也超越他能接受的。但是呢，他不反对，他也没有说特地要去得着，所以他就带着一个观望的态度继续的前进。当他看到这一位威廉西摩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呢？他是觉得说，虽然我觉得这个人有点怪，但在那个时代再也找不到第二位拥有这么强烈神同在的人。这是他自己说的话呢，就是说哇，他真的觉得说哇，这一位是谁来的？这一位是谁来的？怎么会有这么强烈神同在的人的？所以呢，我们能看到他生命就是有一点东西很特别，他吃鱼肉他不吃鱼骨，他也不会乱下批评，乱下论断，乱攻击，乱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这种的一个态度去处理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赞。所以我觉得值得我们去学习啦。所以有时候比如说有时有些教导或者有些的圣灵的工作你不能接受，你就不需要反对，你就把它暂时放在一边，等到神开启你的时候你就能接受了，就是这样简单。所以我们在他身上深深的学习到这个功课啊。然后呢，所以我看到又有大卫的影子在里面了齁。那比如说你能看到 啊，其实大卫的时候那个时代他运用的将军叫约亚，对不对？约亚是一个坏人呢，约亚心术很不正的，反正他约亚里面有很多嫉妒竞争比较的心，他将以色列两个元帅干掉，是吗？他将两个元帅干掉。但是他因为嫉妒嘛，因为他不想他们取代他的位置嘛。但是呢，大卫还是用约亚了，你看到吗？所以你看到大卫呢，他知道怎么用人，他也不会说有那种太过洁癖的那种的情况，因为他总给别人不同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很特别的，他的生命真的我觉得值得我们去参考去学习，不要太过有洁癖，这也是我对我自己说的。我也是要认罪悔改一下。OK， 好，我们很快的看第二点啊。好。好，来到第二点的时候呢，当他在这个聚会结束了过后，他回到家的时候呢，神就给他启示，神就跟他说话，神就告诉他说要他把全家带到非洲。然后呢，你知道吗？他当时候呢，把全家带到非洲。神当时候叫雷克，把你的家人带到非洲，要到非洲去宣教。然后呢，他就把整个家人一起带到非洲。然后呢，他一家九口和太太珍妮一起步入南非。开启五年的宣教旅程哦，五年哈，这里的数字十是不对的哈，五年的宣教旅程。那么呢，你知道他当时候到非洲这个地方的时候哈，他到非洲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跟告诉你，这个真的是很有趣，很有趣的东西哈。怎么有趣呢 ？OK， 好，OK， 等一下我修改一下哈。OK， 好，那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东西。当时他去了非洲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你说他到非洲这个地方，神叫他去，他总需要有认识一些人吧？他总需要有一些人是在非洲能接待他的吧？我告诉你，他带着一家九口一起到非洲去的时候呢，他根本不认识任何一个人。那时候呢，他就把他所有的钱都去买了这个船票，把他一家九口一起送上这个渡轮，一起坐了这个渡轮，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就到了非洲。当时到了非洲的时候，他不认识任何一个人。然后呢，我告诉你他怎么样呢？他当时候排着移民要进去这个移民厅的时候呢，他口袋里没有半毛钱哈。那么呢其实你过移民局的时候呢，他们最低的标准呢，就是一个人大概是25块美金，要证明说你有钱你才能给你进去嘛。不然的话我问你，不然的话呢你到那个国家花什么钱，对吧？所以他当时候口袋里没有钱，那他就跟孩子一起，全家一起排着队。那排着队的时候，队伍一直往前一直往前，他心就很忐忑，他就想说糟糕了，到了移民那边的时候，那个人问我有多少钱，我告诉你没有半毛钱，他一定把我赶回美国。但是问题是我现在连钱要买票回美国都没有了，你说我要怎么样？他排着队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忽然间他后面有一位的仁兄拍了他两下，他说哦，我可以跟你到旁边去说话吗？他就带他到旁边去说话。过后呢，他就跟他讲说什么呢？他说我排队排在你的后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里面就是有很大的感动，说你需要200块美金，所以呢，我现在要把这200块美金给你。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多大的信心，知道吗？这个是，所以那时候的那个人给他了200块美金，他就拿了这200块美金到了那个移民官那边。移民官问他说， 你有多少钱？他说我有200块美金，过后呢才允许他入境，所以他才入境。那么我们就想了，那入了境又怎么样啊？你有200块美金，你说200块美金借去要怎么样啊？借去你说要怎么样借去？但是呢又有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那一天呢，他们的船要靠岸之前齁，神在那个晚上呢，神在那个晚上大概是3点钟左右齁，大概3点钟左右，他就跟一位姐妹齁，就是说就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一位姐妹。那就跟他讲说呢，你凌晨3点钟把他叫醒起来，那就告诉他说呢，哦，你呢，明天就到码头，你要去接九个人，那这九个人是宣教士，从美国来的。过后呢，那天他就醒起来了，他就早上就跑到了码头，看到码头的时候就在那边看这有没有九个人。看这九个人有没有，那其实对他的认知应该是九个宣教士啦，对不对？那他也没有想到是两个一对夫宣教士的夫妇带这七个小孩，他也没有这样想嘛。那过后呢，他就一个一个就问说，诶，你是美国来的吗？你是宣教士吗？你多少人一起来？一直问。结果问到了这个雷克的时候呢，他就说，你是美国来的吗？是。他说你多少人一起来？他说我们带七个小孩一起来，总共多少人？九人。他说对了，是你。然后呢，神就告诉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去码头接一个宣教士家庭，带这七个小孩哈，然后呢把他们接到你的家，他就到了他们家了。他就跟他讲说，这间家呢，你在南非的工作做工各方面的时候，你都可以随意的来到住在这个家，来到使用了哈。所以神就这样的帮他解决了。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今天呢，我们已经没有这种的神迹在发生了。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去跟随神，所以当然就没有这样神迹发生。那就讲我当时候20几岁的时候。那是2013年，我大概10年前，对不对？那神就叫我到了2012年，对，是一年前，神就叫我到欧洲，然后我去服侍，然后我去走岛，所以走下，走到第30个国家，对吧？然后呢，到了第30个国家，我就早上起来，神就跟我讲说，你要上到山上去，我就上到山上去的时候，我就举向了这个雅典来到祷告的时候，忽然间就看到下面灰旗的人，然后呢，我就跟他们彼此介绍，他们就邀请我参加他们那3天一起希腊的。牧者用希腊的圣经来到教导我们新约，所以我就很明白了很多圣经以前摸不透弄不清楚的真理。所以我要跟大家讲，有时候的神迹是在冒险发生出来的，神迹其实呢是在我们敢跟神玩真的时候出来的。所以就是这样，你说我当时走这的时候痛苦吗？痛苦啊，被偷被抢被套被骗5次啊，以此类推，很多这样的经历。所以我是觉得今天我们先少去遇见神迹，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跟神一起冒险。这个约翰雷克还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是叫与神冒险啊，所以我们能看到呢，就是为什么神会使用他，也是有原因的啦，哈，也是真的有原因的。所以他在一个不认识的土地、不认识的地方，带着一家大小9口一起到了这个 非洲，所以他当时候这个真的是绝对用生命来跟神冒险啊，真的是啊。所以我们讲说，今天如果你说一个人死，你死一个人有什么所谓？但是问题是你带着一家九口这样一起，你想看这要多大的信心？所以可见得神能使用他也是有原因的啦啊。那另外一位，另外一个真的很标志性的神迹在那边当时发生，是一个这样标志神迹啊。当时他到了那边呢，事工就发展得很快，因为呢他就是神在他身上彰显出很多的神迹，特别是医治这一块。那当时他在服侍着这个非洲南非的时候呢，当时候呢南非有一个很严重的传染病，谁看得出这个细菌是什么病毒的？谁看得出的？有吗？这是伊波拉病毒啊，伊波拉病毒。所以当时候呢，当时候呢，他到非洲去服侍的时候呢，那时候有伊波拉病毒很严重。然后呢，很多的，因为伊波拉病毒当时候是没有药可以救的，就是靠你自己的抗体就把你放在那边。然后呢，他当时候呢，伊波拉病毒的时候呢，他们是开放起来接待伊波拉病人。他的同工好些都因为感染了伊波拉病毒去世。他当时候的很多牧者就有说你这个神经病的，你这个有病的，你这个什么什么之类等等。但是他跟这些牧者说什么呢？他跟这些牧者说，他说福音，这就是彰显福音大能的时候，这就是彰显让别人知道耶稣的能力比死亡的能力大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种的冒险的精神，就像大卫在打哥利亚一样啊。他当时候还做了一个很奇妙性的一个大家等一等哈。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等等等再叫，等等再叫，来来来，快快快，啊，来来来。OK， 好，那么呢，他当时做的这个真的是我们我神迹中的神迹啦齁。当时伊波拉病毒是没有得救的齁。那当时候的很多牧者都没办法明白，他就觉得你这个神经病啊，还去为这些伊波拉病毒人祷告，大家躲都躲得远远的齁。那当时候呢，他就相信一件事，是耶稣生命的法则比死亡的法则更有力量齁。所以当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试验，就是伊波拉病毒的那个的，他们会是以这个口水会传的齁。那他就让伊波拉病毒的人呢，把他的口水，他的痰吐在他的手，过后呢，他的手就拿到显微镜前面给那些专家科学家去看。他们可以看到那个病毒落在他的手的时候呢，在显微镜的见证底下，病毒就死了。所以他就相信耶稣生命的法则比死亡的法则更有能力。所以可见得他一生当中在跟这些病痛在打交道，他绝对不是偶然的一件事。然后呢，他相信罗马书8:2，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呢，他所做的东西呢，是有经文的根据与依据的哈，不是乱乱做的。所以我们可见的呢，你敢跟神冒险的时候，神就一定跟你玩真的。今天很可惜，我们都不敢跟神玩真的。我们今天都会数算好我们的子弹、我们的弹药、我们的财物、 我们的金钱多少，我们才敢踏出去。我们还要算好我们的孩子读书的学校，我们的妻子花的钱等等，算完全部，我们才敢走下一步。但是，所以我们身上先少发生神迹，他的身上就发生很多奇妙的神迹。另外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另外一个见证，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啊、哦。那当时候呢，他在服侍这些的我们叫原住民哈。那当时候服侍呢，他们不是好像哇圣灵哇一起浇灌一起充满的，他是一个一个祷告的哈。所以有一天的时候，他到这个原住民的地方，他就一个一个为他们祷告，一个一个为他们祷告。但是呢，他祷告了很长时间，已经很累了，那他又要赶下一场了哈。那他就做了一个这样举动，他就想说 OK 来，现在我，他说医治的是神不是我、哦、现在我来到求神祷告，把这个恩膏放在这个树里面、哦、那你们呢我要走了、哦、因为我要赶下一场，那你们呢每一位呢等下你们就自己走到这个树，用手按在这个树上、哦、那你们就会得医治、哦，那么呢他就走了咯，他就跟他们说了就走了咯。那走了过后呢，那些一个原住民就起来按手在这个树上，结果病就好了，再按一个再病好了，再按一个病好了，结果他去了别的地方了。那过后呢，这里其中一个负责人又把他叫回来做什么呢？他那边服侍完了再回来的时候呢，他看到这里的人多了两倍，医治还是在发生当中，因为每个去按这个树，大家的病就好了。我以后要做这件事啊，以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基地呢，我要种十棵树，每天为那个树祷告。哦，主啊，你的医治临到这个树啊，是医治临到这个树啊，以后大家跑来的时候呢，要得医治，对不对？不要来找我，因为医治的是神，你们去抱那个树，医治就发生。啊，当然，有些人就听到这样就很反对，很生气，怎么可以这样啊？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啊？等等。那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东西真的不要太过宗教了哈、啊。任何东西回到圣经怎么说？对，这棵简直叫生命树。那任何东西呢都有经文的根据与依据了哈、啊。那我们看呢，其实我请下这个梁善帮我读一下，梁善。
使徒行传19章11到12节，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魔鬼也出去了。列王志下13章21节，有人正葬死人，突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亚的坟墓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
阿们。那有没有经文的依据跟根据？我告诉你，绝对是有的哈。所以呢，有时任何东西不要一跟自己的思想有个碰撞就马上反对，那绝对不是啊。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恩膏能力是可以落在物体上的啊、哦。那我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见证啊、哦。然后呢，我记得在几年前呢，我就到了一个老人院跟孤儿院的一个地方啊、哦。那么呢，他们老院孤儿院有一个小山坡呢，我就爬上去过后呢，我就到一棵树面前，到这个树面前的时候呢，我靠近这棵树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一种的恩膏在这棵树啊、哦，我就感觉到这棵树好像有一种很神圣的，而且我看到有很多的雨点在那棵树哈、哦，在林里看到了哈、哦。那当我爬下去了过后，我就问这里的一些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说呢，他说这棵树哈、哦， 啊，是当年有一个加拿大啊，应该是加拿大啊，还是奥地利来的一个宣教士啊，他是创办他买地啊，买地建造这个孤儿院的一个院长呢，啊，他每天早上就跑到这棵树面前去祷告啊，去树那边祷告，所以祷告的时候他会落泪流泪，所以呢滋润了这棵树，浇灌了这棵树，所以到一个地步，这棵树就很有恩膏了。所以我告诉你，他们之前都没跟我讲过的，但是呢我爬上去就感觉了，下来问他们才知道的。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呢，属灵里面呢会有很多超自然的事情发生，只可惜今天我们不花太多时间在属灵，我们很愿意花更多时间在属事，所以当然是会是如此咯。所以伙伴朋友们，真的跟大家讲啊，这个东西是绝对有经文的根据与依据，就像温柔所讲的，就是说影子也能医治人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真实的两个比较有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些见证，他在非洲时候发生，我就跟大家分享了哈。所以他在非洲的时候呢，这个非洲，这是南非哈，五年的事工间呢，培养了1250位宣教士，建立了625间教会，有超过10万人，对吗？10万人信主啊。所以据当时的记载呢，他在他传道期间所发生的奇迹神迹呢，确切数字在地球永远无法计算。这是那个文章里面他所描述当时的情况是如此。我们就不讲神迹的部分，应该是有多到你没办法算了齁，这个意思了。但是你能看到五年里面他建立了1250位民宣教士，建立了625家教会，带领信主人有10万人信主。哇，我告诉你，这真的是何等何等的奇妙齁。当然他到最后呢，因为呢他在非洲呢第一年齁，他的太太正确的时间是6个月，他太太珍妮就去世了，他有7个小孩要抚养，还有拥有一个近25万的组织，要依靠他的带领。由于非洲的工作繁重，体力透支，1913年2月1日雷克返回美国，所以我们能看到呢，他基本上4年半的时间在非洲，就是他一个人带着7个小孩，过后呢，在要去带领这一个近25万人的组织来到做领导，所以到最后他体力透支，他没办法，没办法再继续，他就得回美国哈，所以他在那边只有5年，带来这样大的翻转。他回到美国的时候呢，就开启了属天医治房哈，属天医治房英文叫 Healing Room。 Healing Room 大家有听过吗？我相信在海外的弟兄姐妹可能比较多，你会听过 Healing Room 这个名字啊。那么呢他回到了美国了过后啊，他娶了第二任太太哈，第二任太太，那么呢他第二任太太的名字是叫佛格伦斯威彻哈 ，Foreign Caesar 啊，他曾经是当过速记员还有秘书，所以这位太太帮他添加了5位儿女哈。那当然，有些人会很反对说，哎，为什么他第二任妻子啊，等等等等。但是呢，我觉得呢，如果他不是因为有这第二任的妻子呢，我们到今天基本上呢，我们对雷克的信息资料呢是鲜少的会知道，就是因为他太太是一个速记员还有是一个秘书，他把很多东西记录下来，然后很多东西写成书，写成教导，写成培训课程等等等等，所以这位太太帮助了很多。如果不是这位太太，我们今天要再读到他的名言，或者要再读到他的一些教导或者他的讲章， 基本上是没有了，但是就是有他这位太太，所以才会这样的，才会把将这些东西留到今天。所以也就是说，有时候神让你成为秘书，让你成为书记员，让你成为金融的等等，其实我觉得都有它意义所在哈。所以他回到美国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个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东西，就是建立属天医治坊。我要跟大家讲，这个属天医治坊 Healing Room 呢，到今天依然存在着，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亚洲很多国家依然存在着。那这个属天医治坊呢，是很有趣的一个侍奉了哈。它是这样的哈，那它就有点像诊所，但是是属灵的诊所。你到诊所的时候，你需要给他身份证去登记。同样的，你到这个诊所，你要去给他身份证去登记。登记完了过后呢，你就等着坐着拿号码。拿号码的时候，他们那边基本上有可能2到5间或者6间7间的小小的这个房间，里面呢大概每一间房间有2、3位、3、4位的这个祷告的人哈。然后呢你就到了你的号码的时候，你就要到那个房间过后呢，他们大概会花前后可能是半个小时的时间为你祷告，看人数啦哈。那过后呢，你就在里面被他们服侍，就有一点像你去诊所看医生，你去医院看医生过后呢，到那边的时候他们就一个一个为你祷告了。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玩哈、哦。所以呢他的自己的自述里面呢就讲到，他本身在医治坊可以一天为200个人祷告。我觉得一天为200个人祷告要怎么祷告呢，伙伴朋友们，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你除非对病痛病毒对这种的医治很有负担，不然你一天要为200个人来到祷告，你说要怎么做呢？所以我觉得真的这个不是一般人，除非你很有负担你才能做的啦。那么呢他另外呢，他不只是自己做、哦、他还建立了一个团队。他初期他训练了16位神圣的医治技师，或者叫治疗技师，开创了他那个时代最有效的神圣医治训练计划。哇，厉害啊、哦、所以他就让他们每个呢都有他的基本上就是教导他们一些医治的真理，圣经的真理，灵修，然后呢把他们建立起来，每个都能成为医治的治疗的技师，来到为人祷告了齁。然后呢，这你看到跟大卫很像齁、哦、大卫也是建立团队的齁。他都有一个团队来到跟他，有祭司，有将军，有打战的，有敬拜的，有各方面等等啊、哦。所以我觉得这是真的很有趣的哈。那过后呢，你看到他这个的模式是不是跟杜威很像，对不对？那杜威当时候开始的是叫神圣医治家园哈，他是神圣医治家园比较像医院，但是他做的比较像诊所。所以同样的，我要跟大家，他吃鱼肉不吃鱼骨。所以呢，当然杜威最后是跌倒啊，但是问题是你看到他还是可以学习杜威的工作，还是可以来到跟着杜威的方式去做，他并没有把杜威的东西全盘的否认。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呢，这个很重要啦，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软弱、强处、弱点等等，不要将一个东西全盘的否认，除非他已经走进异端，除非他从来都没有好过，一开始就是异端，那么这是应当别论。但是杜威一开始确实做了很多很美好的东西，是到最后才渐渐的远离神、离弃神啦啊。那么呢我们能看到他是随着跟着这样的方式继续的前进啊。所以我很喜欢他这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真理的腰带。他说，我不喜欢很大的医治恩赐， 因为这样会抢夺个人与神建立信心。哇，你看到吗？你看到吗？你他在那个100多年前能写出这样的东西，能有这样真理的腰带，而且还不止这样，还可以真实的实现出来，建立团队过后呢，把他的恩赐可以来到分赐给他们一起来服侍神。你想看，这个是100多年前已经有这样高等级高质量的生命。一般上那个年代很多，当然我不是讲说对跟错的问题，我是讲说一般上如果说神给你一个医治的恩膏，你会想分赐给大家，给大家享用吗？一般大家都不会，我就是我嘛，我得到这个恩膏，我就好好的，我来到炫耀一下，证明给别人一下，做给别人看一下，对不对？很多人会这样的想法。但是问题就是在100多年前，他已经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凡物共用，或者是团队一起前进的这个，我觉得真的很伟大。如果他不是懂得圣灵的人，他不是有这样深度人，他绝对做不出这件事，也讲不出这段话。同样的道理，今天很多人会告诉你，你要亲近神，你要亲近神，你要爱神，你要爱神，但他讲不出怎么爱神，讲不出怎么亲近神，讲不出那种跟神连接的方式，你就知道他话是很能说，但是问题是他自己都做不到。如果他做得到的话呢，他就一定可以教。所以同样的道理，就是说他那时候肯定是做得到，不然的话他没有办法能做出这样有深度的一个真理的腰带。哇，我觉得真的 amazing。 老实讲，100多年前啊，所以我越看他的自述，看他的自传，看他的历史故事的时候呢，生命的这个见证的时候呢，哇，我真的是跟凯瑟琳库尔曼的这个的得到的感动是蛮类似的，真的很触动，真的感谢主啊。那么呢，这个 Healing Room 呢，在那时候5年的时间，有超过10万个案例确诊得医治，10万个5年里面。那么呢，10年里面超过25万个案例确诊得医治。他们的里面的得医治是很多那种什么，不是那种小病而已的，都是那种大病啊，什么病得医治的。这种的医治，这种的十年的服侍，这种的真实在社会，在城市，在国家做的转换，真的得到什么呢？得到当时华盛顿的市长，恭喜他属天的医治，也确定了他们的贡献。当时候呢，他从1915年到1920年间，据政府统计，华盛顿的斯波坎被宣布为世界上最健康的城市。哇塞！然后呢，斯波顿市长呢就举行公开的纪念活动，以表扬雷克还有医治坊所做出的努力。哇塞，我跟你讲，哇，这种的医治，我在想呢，在我们的年岁当中有没有可能这样发生呢？比如说打个比方，哇，我们杭州呢有一个叫医治坊，这个医治坊呢，哇，在杭州有1000间，哇，每个人一有病就来医治坊祷告，祷告就好了，祷告就好了，到一个地步，哇，整全国，哇，这个最健康的城市就是杭州。哇，我跟你讲，哇，这个真的是转换世界，改变国家，影响城市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做光做盐的一个伟大的见证。老实讲，这个显示到市长都来到去恭喜他，我觉得真的是很奇妙，真的很奇妙。所以我真的盼望了，我相信在末来接下来以后的日子呢，这些事情会越来越多发生在我们的地球上。阿们阿们，期待吗？大家期待吗？我们宣告这些城市可以成为最健康的城市，好不好？ 我们宣告杭州为最健康的城市，北京为健康的城市，深圳为健康的城市，槟城为健康的城市，上海为健康的城市，每个城市都成为健康的城市。哈利路亚。
我们的医生们呢，在整个疫情的期间已经太累了，让他们休息一下。哦，让我们真的看到数天进到数四的时候，我们就见证到神的美好发生在土地里面。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原来这个事情不是梦想，这个事情不是幻想，这个事情是已经发生在1915到1920年的时候已经发生的事情。阿们。所以我们常常，我们不要基督徒躲在四面建筑物里面，躲在里面，然后呢就我们自己里面自嗨自爽，自嗨自爽，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所以真的要做就真的做，改变国家，改变社会，改变城市，改变区域的事情，我觉得这才是有意思。阿们。阿们。所以我们真的泥土动起来，让我们健康恢复在泥土身上。哈利路亚。然后呢，他在当时候齁，当时候我们看到他在美国跟加拿大齁，当时候因为很多人得医治，很多得医治，到最后呢美国加拿大那边呢建立了40间教会齁，然后呢他被誉为叫雷克医生。哇，所以一天的话呢，我们看到成长的时候，我们叫成长医生，对不对？我们哇，我们一天我们看到奇妙是叫奇妙医生，叫警守医生。哇，我觉得那有多美好，对不对？所以真的盼望大家啦，真的每一位，我们真的不要把我们眼见放到这样小，我们真的盼望复兴来到，我们真的盼望神的属天的能力来到，我们真的盼望看到当时发生在美国这个的见证能发生在世界各地，各个国家，各个城市，发生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所以期待吗大家？好，所以我觉得讲到这里真的是振奋人心，真的是非常美好的见证，真的。所以盼望了，我们期待哈，我们期待。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讲，这是他生命的考试了哈，生命的考试啊。生命的考试呢，就是我们知道呢，他当时候是一家九口啊，一起到非洲啊。那我们也知道呢，他在非洲的第一年半年哈，半年他太太珍妮就已经去世了哈。然后他当时候呢去到丛林宣教，他太太珍妮就去世了。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已经错过了他葬礼12个小时。所以这是他心中里面永远的痛了，老实讲，这真的是心中永远的痛。就是说葬礼，你服侍神的缘故，到你的太太去世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来到也错过了他的时间哈。那么呢他太太就在南非崩溃嘛哈，累死，他是累死的，是因为要一个人照顾七个小孩，然后又要服侍那边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等等，他们肯定有一个根基地的嘛，根基地也是要服侍各方面，所以太太又要照顾里面，照顾外面等等等等，所以到最后是累死的哈，就是体力不支啊，然后去世哈，然后孩子们呢，到死那天还在埋怨着是爸爸杀死妈妈。我告诉你，这种的痛是有何等的一种的痛，为了服侍的缘故，为了侍奉的缘故，他没办法，他将家庭他把侍奉服侍放得比他的家庭更重要。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为什么孩子会这样埋怨？你可能在想说，哎，不对啊，怎么这些孩子这样啊？不懂爸爸的心，不懂妈妈的心，服侍神啊，等等等等。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事情是有迹可循的啦。为什么叫有迹可循呢？那如果我们看这里的时候呢，这些东西真的是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迹可循哦。那当时候呢，雷克呢，他整个的思想，生命的重点都是在他的服事事工，还有跟神的亲近。所以呢，他有时候呢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一个人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一下子爸爸就在那边跟上面连线了，要就把他们抛在一边了。所以平常你做爸爸，你出去的时间已经够多了，你在家的时候，你跟孩子在一起，孩子跟你讲两个话，然后你就在那边跟神连接了，又跟神在那边敬拜了，又跟神靠近了。所以你做得太神了，你做得太过虚拟了，太过属灵了啦，太过属灵啦，这样讲啦，太过属灵啦。所以这是他自己儿子对他的一些的评价，就是爸爸跟我们在一起，一下子忽然间他又是跟上面连线了，忽然间他又想着他的事工了，忽然间又想着他的服事了。所以他的孩子呢，大部分都带着苦读，青年的反背是56岁就离开他们，两位早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很多的苦读，很多的埋怨等等，各方面等等。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呢，就是说呢，他是一位非常棒的神的仆人，但是他不是一位合格的父亲。当然 我这样讲的目的，我绝对不是要去低估任何一位仆人，我也没有意思要去批评论断任何一个人，我重复强调，但是我要跟大家讲，有些他们的生命的成功我们学习，他们生命的弱点我们真的要有一种的警戒，要谨慎的去处理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各个方面了，所以我没有这个意思去批评论断，但是我觉得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当然这是他自己讲的，等下我会跟大家讲。所以你看到吗？他跟大卫像吗？大卫也是什么呢？没有好好照顾他的孩子，然后呢，到最后他的孩子在那边彼此的杀来杀去，彼此的斗来斗去，然后到最后的怎么样呢？到最后呢，他连他的孩子都要追杀他，所以可见得还是蛮相似啦，然后呢，我要跟大家讲，就像神永远第一，家庭第二，事工与侍奉是第三，不要搞错了，大家真的不要搞错了。而且大家要弄清楚，你是在服侍神还是在服侍神的殿。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得弄得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呢，真的不要把这个东西两个弄错，这两个是根本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尼错森老师写了一本书，他叫侍奉神或侍奉殿，侍奉殿呢或是侍奉神，我觉得我们大家真的得好好的去思想一下，到底我们是在侍奉的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会跟大家讲呢，今天真的有太多人呢是在服侍这神的殿，而不是在服侍这神。其实什么叫其实老实讲，如果讲我们有时候陪陪太太陪陪孩子，他也是一种在服侍神的一个表征，也是在服侍神，对吧？就是说你我们不能是你觉得你在教会里面跑这个弄那个弄那个才是服侍神嘛，不是，那很多时候是服侍殿。所以如果我们讲有时候陪太太也是一种服侍神的责任，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要弄清楚，不要真的
搞错了，我们一生都在服侍这殿，但是不是服侍这神。有时候教会，如果说教会我们看到这间教会有这个事工，有那个事工，那个事工，那你的教会也要这个事工，也要那个事工，那个事工也要，什么也要，到最后你就会发觉到底是不是神要给你的教会的。你的教会有这样的人就可以有这样的事工，没有这样的人就不需要有这样的事工。但是很多人是因着别人有我也要有，所以到最后根本不是神要的东西。这样的话我们一生都是在忙碌坐着，跟别人坐着嫁衣，把自己一生美好的时间都奉献给别人肉体的私欲，建立王国，建立自己的影响力，建立自己的山头，你不觉得这很可惜吗？所以到最后我觉得如果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到最后你的侍奉服侍也是什么，也是罢了吧。所以我觉得真的得弄清楚了哈。所以这是他自己的话哈。雷克惠莱写到呢，他说通过他的双手发生许多神迹，对他人来说是无法实现的。通过他的手哈啊，别人有很多得到神迹奇事，但是呢通过他的手对他个人来说是无法实现的，所以他说不值得失去他的家人，这是他自己的话啊。然后呢，所以我要跟大家呢，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家人，才能更好、更健康、更幸福、更长久的侍奉神。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忠告了哈。所以真的不要到一个地步，一生好像你记得吗？我记得有一次的时候听到谨守的祷告，那个让我很深刻的感触。谨守那时候这样祷告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主啊，我们当年整天要跑特会、跑聚会、跑香港、跑哪个城市、跑哪里，为是要去聚会。那到最后我们把家人、把孩子抛在一边，到最后我们发觉我们去跑这些聚会、跑香港、跑这些地方，我们的动机根本不是为了神，我们是为了满足，让我们得恩高、得能力，让我们得各样的东西，建立自己里面的自卑，或者是填满我们里面自己的肉体的这种的需要。当然他的祷告用词不是这些用词了，我大概把他的祷告的内容，那天的祷告大概是这个范围了。所以我听了真的觉得非常的震撼，就是说哇，其实当年我们跑这个特会、跑那个聚会，我们真的有多少次我们真的想遇见神，或者是有多少人敢这样的承认，我们当时候这样跑根本不是想遇见神，我们只是要得恩高能力，然后过后给别人看到我们很厉害，那不就是这样吗？很多我们每个人都走过这样的错误，我们都走过这样的一个坎坷的道路，我们都走过一个想证明自己比别人厉害，或者证明自己有恩高能力的过程，每个人我们几乎都有走过啦，是有些人敢承认，有些人不敢承认而已啦。所以哇，那天我听了他的祷告，其实应该去年前年了啦，所以我觉得哇，非常的触动，非常的感触。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真的是今天我们如果我们做的任何东西，我们都是想来到去证明自己，来到去炫耀自己，来到去建立山头、建立王国，那我觉得说，那你算了吧，你别浪费时间了啦啊、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情愿的就是说，你什么都不做，每天在家就好好跟神亲近就 OK 了。所以有时候真的要问自己，你比较渴望被神用，还是你比较渴望和神在一起？我觉得这值得我们去思考跟思想啊。阿门，阿门啊！对啦，对啦，我知道啦。我刚才讲的这个状况，只有温柔是这样，只有谨守这样，还有只有同在是这样，只有我是这样啦，其他人都没有啦，其他人都很好啦。 但是我们都走过这个错误啦，但是所以我鼓励大家啦，真的啊。然后呢也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还在和医生、护士、病痛、追思礼拜、坟墓打交道，一生埋葬过八位兄弟姐妹，父母、两位孩子、妻子，还有同工们。我跟你讲哦，这个同工们那个部分呢真的很痛的。你想看哦，每一个整个南非那边每个牧师都讲你这个神经病啊，真的是伊波拉病毒，你还叫你的同工去照顾那些病痛的人啊，哎，你真的神经病啊，真的还叫了伊波拉病毒把的人把那个东残土在你的手，你精神有病啊，真的是你的同工还很多都死掉啊，真的是啊，你跟你讲当时候他会被多少人骂到嘛，对吧？但是呢他的坚持，直到他成了疾病的敌人，他成了病毒的终结者。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有含金量，非常有重量的一个生命才能走过这样的点滴。所以我对他是真的非常的尊重，而且非常的我们看看他所走过的人生的点滴，再看看自己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简直是叫小巫见大巫，不是叫小巫见大巫，是超大的巫见那小小的巫。所以我们还有什么要埋怨的，还有什么要苦读的，还有什么有不甘的，我觉得真的很值得神跟我们的心说话了啊。最后一点呢，他的传承属灵的遗产，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他的生命的执着，他人生的信念，他一生的相信，他的名言真理的腰带。我觉得当我们要看一个人的时候，你看他真理的腰带，你就知道他生命的执着跟生命的信念跟生命的相信是什么，你就基本上做这个人做的不会错到哪里了啊。有一次的时候呢，他们的事工就没有钱啊，事工就真的是哇，就是钱也付不出了，车油也付不出了，马车也没有了之类等等。然后呢他的同工们就他们就开会，他把同工每个叫来了。那叫来了过后呢，他就跟这些同工，他说是啊，他说我们的事工呢已经没有钱了啊，那么呢你们自己决定是否要留下来或者你们要走啊。然后呢他说你们自己讨论啊，他说我现在就去外面喝一杯咖啡啊，然后回来你们告诉我答案，你们的开会的结果是什么。结果他开会的结果，他回来喝完咖啡回来的时候，他的同工们就跟他讲了这段话。来，我们请梁善大声的把它读出来。
我们和神和彼此承诺，现在也和你承诺，若我们没有汽油开车，没有马车，我们走路几天到达，我们死在外面，我们只有一个要求，我们死的时候，你帮我们主持安息礼。
梁善，你再读一遍。
我们和神和彼此承诺，现在也和你承诺，若我们没有汽油开车，没有马车，我们走路几天到达，我们死在外面，我们只有一个要求，我们死的时候，你帮我们主持安息礼。
梁善，你再读最后一遍。
我们和神和彼此承诺，我们也和你承诺，若我们没有汽车开车，汽油开车，没有马车，我们走路几天到达，我们死在外面，我们只有一个要求，我们死的时候，你帮我们主持安息礼。
我们在梁山在读的时候，你的感受是怎样？但是我只能说，我们今天太幸福了，我们今天真的太过得安逸了，我们今天真的太过得放肆了。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他们真的是事工根本没有钱了。但是这些的他的同工们，不是他哦，不是他哦，是他的同工哦，他的同工就跟他同工说了，去喝咖啡。然后回来的时候，他的同工就跟他讲了这段的话。所以我要讲的东西是，如果雷克他没有这样的生命，他绝对带不出这样的同工，他就是有这样的生命的一个传承，他就是用生命的一个见证，生命影响生命。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我们要服侍神，我们跟神谈条件，我们跟神要车要房，要这个要那个，什么要。可以了，神给你了，到最后神迹没有了，经历神的奇妙没有了，更深的经历神也没有了，你说了算，你想走哪一条路？所以我想神迹会发生，是因为自然界已经没有办法了，神迹才会发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种的态度就是视死如归，就像这个以斯帖，我死我就死吧。所以我想这是雷克他们的服侍侍奉跟神完真的。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看到 Healing Room 属天医治坊，到今天为止还可以看到它的果汁，还可以看到他的医治法依然运作着，依然服侍着成千上万的弟兄姐妹在世界各地。所以伙伴朋友们，真的鼓励你跟神真的跟他玩真的，不要玩表面的，不要玩假的。我觉得这个真的真的非常的讽刺，我们在100多年前雷克已经是这样的服侍了。我们今天我们讲说，一代会站在另一代的肩膀再爬上去，但是我们今天看了当时他们服侍的这个等级，我们能看到不是我们站着他的肩膀爬上去，我们现在连他的指甲缝都爬不上去，这才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真的今天的教会安逸久了，今天的事工也习惯性与逻辑多了，神迹自然也没有了，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所以如果你经历到没有钱，经历到各样的挑战是好事，因为正是神迹要开始的时候。雷克的另一个真理的腰带，他是说没有圣灵住在心里的能力，基督徒的生命是肉体的疲倦，这是对诫命的服从，是努力按照你无力遵循的模式行事。哇，我跟你讲，100多年前有人可以写出那么深奥的东西，我敢写包单，即使到今天很多人还弄不明白这段话是什么意思。最起码那些反对圣灵的，最起码是那些不明白圣灵的，他到今天两千
23年他还弄不明白这段话是什么，但是这段话在100多年前约翰雷克已经可以写出这段话，所以可见得他对圣灵是真的打从心里就真的明白的，打从心里最深处他真的是摸着圣灵，他真的不只是摸着，他还讲得出来，讲得明白，讲得清楚圣灵是什么一回事。哇，所以我告诉你，雷克最震撼我的不是他的神迹，雷克最震撼我的是他对圣灵有这样深入的认识。哇，有点懊悔，为什么我不早一点点的去研究雷克的生命。哇，我跟你讲，这段话就是他完全明白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的力量去遵从神的话，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力量活出神的话，我们一定要有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才可以做得到。你想看这样的真理呢，到今天很多教会还是弄不懂啊，他100多年前就已经弄懂了，我觉得真的很可悲。我老实讲，或者是可能你要讲说，你可能说可能我还没有来到滴滴云端的时候我也还弄不明白，我在滴滴云端的时候我才弄明白。所以同样的，我要跟大家讲，过去的时候可能我似懂非懂，但是呢到我在带领这滴滴云端的时候我才比较懂，所以如果这样讲的话呢，我也是3年前才懂而已哦。所以他是100多年前就已经弄懂了，我告诉你。啊，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我真的是觉得真的这个真的那个深奥，我跟你讲，哇，真的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所以我们真的，你会发觉，所以这段话你可以理解为要有神的话，要有神的灵，两者是绝对离不开的。所以但是今天灵恩运动的就告诉你灵灵灵灵灵灵灵灵，传统教会就告诉你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两个都没有办法这样结合起来。但是人家100多年前就把这个话弄得淋漓尽致，弄得非常明白了。求神怜悯帮助我们，真的啊，我们如同羊没有牧羊人一样啊。基督教的事工是圣灵的事工，是上帝的灵居住在话语中对另一个的灵说话，并在他里面并通过他启示基督。哇，我跟你讲这个怎么深奥，他100多年前也弄得明白了。基督教的事工所有都是圣灵的事工耶，而且他说上帝的话，上帝的灵住在话语中对另外一个的灵说话，并在他里面并通过启示基督。我跟你讲，我100多年前你说我弄懂这些东西，可能就是这2-3年以前也懂，但是呢就是说零零碎碎的懂，但是呢他100多年前就已经那么懂了。我可以告诉你，他不只是懂圣灵的人，他不只是懂医治的人，他也很懂圣灵的人，他也很懂神的话的人，他也有办法将神的话跟神的灵可以结合连接起来的一个人啊。我觉得真的哇，老实讲我没想到100多年前有这么有料的属灵人。所以啊，你知道吗，人家这样讲，你没有听过以诺书吗？这本书以诺书，当然啦，很多人说这是赤经，这是维经，各方面等等等等，他告诉你这一堆东西啦。其实你去读以诺书的时候呢，我真的蛮相信，因为其实以诺书在新约时代的时候他们依然读着以诺书，所以以诺书不是维经，以诺书
不是圣经，以诺书是原本就应该在圣经里面的，因为当时你看到他们引用的时候，他们引用以诺书，你读犹大书他有引用以诺书，你读创世纪他有讲到以诺等等，所以呢当时候呢在耶稣的时代的时候，门徒们他们都有读以诺书的，这个以诺书是给天主教拿掉的， OK。那么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呢，以诺书，因为以诺他长期跟神连接，他把很多未来的东西都写在这本书，把很多天上的东西都写在这本书，后人读的时候，特别是那些天主教的那些他读不明白的时候，他觉得这本书太怪了，就直接把它删除掉。但是呢耶稣的时代门徒们是有读以诺书的，如果没有的话他们绝对不会引用以诺书，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一个人他长期跟神连接的时候，他就有办法得到这个很多耶稣基督深厚的启示。所以以诺书是一个很深切的启示，正如我们看到雷尔他为什么，雷克为什么可以写出这样深奥的东西，是因为他当时候就已经在跟神这样深切的连接。但是以诺书我鼓励你是这样啦，以诺书呢我觉得呢，如果说你没有一定的根基，你去读读不明白的啦，真的读不明白的。因为以诺书它比较怎么说呢，就是讲很多天上那种飞来飞去的东西，所以很难读明白啦。所以我是建议这样，除非你真的是有很考察神的话，那么你去读 OK。 如果没有的话，我是建议你把这本圣经好好读完就好了啦，好好读完就好了。其实对对，很多牧师讲这本书是赤经甚至是伪经，但是你就要去问那些牧师讲说，如果是赤经是伪经，是哪一个年代开始的，他就如果查历史的话，就会是在天主教的时候才把他，天主教他们开了那个会议过后才把他列为赤经的伪经。在耶稣的时代的时候，他们当时候耶稣的时代的时候，门徒信徒是有读以诺书的，以诺书是大概到三世纪的时候才被干掉的。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呢，圣经讲的东西我们就做，圣经没有讲的东西我们就不做。这么呢如果有牧师说这是赤经伪经，你让他去查考一下，就是说去考察清楚以诺书是什么时候被干掉的，那么呢我们任何东西回到圣经的准则就 OK 了，明白我意思哈。好，那么呢我们再走下一个啊。那他在这里又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来我请梁善大声把我们读出来一下。
我们遇到了错误的神学，我们遇到了基督教和人类的解释，以及其他100种愚蠢行为。但是朋友们，回到耶稣身边是一件非常可爱和令人耳目一新的事情。
那在这里呢，他就非常的真实的来到表露出一件事。其实我们今天有错误的神学，那个年代也有错误的神学。那这个错误的神学呢是什么呢？我们遇到基督教和人类的解释这本圣经，所以呢这就是100种愚蠢的行为。好，他是说，但朋友们，回到耶稣身上是一件非常可爱和令人耳目一新的事。你看到吗？他跟耶稣是多有关系，所以他要在这里讲的意思就讲说，我管你是玩，我才理你是跟我讲神学，跟我讲理论，跟我讲所有的逻辑，我才理你才怪啊。最主要的是回到耶稣身上是非常可爱和令人耳目一新的事。我觉得在在100多年前能写出这样跟神有关系的东西，我觉得真的，如果他不懂圣灵的话呢，没有人懂圣灵了，我觉得。OK， 好，那这个我觉得他也是很有意思。他说有一个属于耶稣的洗礼，这是在他至高无上的控制之下，没有天使或人可以赐予他，他唯独来自他， 用圣灵施洗的就是他，因为想要圣灵的人必须明确有意识的与耶稣基督本人接触。
哇哇哇哇哇，所以我真的很震撼啊，你说100多年前他对圣灵的认识是这样的深度，哇真的，我觉得真的很难再找到第二个人的啦。我有读过很多很多神的仆人的自传。那么呢，如果你讲到在真理的腰带可以有这种深度的，真的没有几位。而且他不只是能有这样深奥的一个教诲跟教导跟真理的腰带，他也能把它执行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如果讲100年历史里面真的非他莫属了啦。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很奇妙啊，真的很奇妙。那还有呢，那这段话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这段话除非你懂神，你懂神的力量，你懂神的恩膏，你才能讲出的。我请梁善帮我读一下。
你的爱有多大，上帝的灵就会去多远。爱是将上帝的灵传递给上帝地球上任何地方的另一个灵魂的媒介。
你的爱有多大，上帝的灵就会去多远。爱是将上帝的灵传达给上帝地球上任何地方的另一个灵魂媒介。哇，主啊主啊主啊，所以他就开始告诉我们说什么的，你的服事要有爱，你的服事如果没有爱的话，那是徒然，那是在浪费时间。哇，我跟你讲厉害，哇，求主怜悯帮助我们，真的你会发觉真的很受益他的这些的真理的腰带啊。那他在这里呢，他有另外的这个教导啊，他说耶稣医治病人并不是为了哄他们成为基督徒，他医治了因为医治是他的本性。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今天有多少个牧者犯同样的错，信耶稣得水牛，信耶稣你就什么呢，顺顺利利，各方面都好，哪是这样。你看到他讲得很清楚，医治是他的本性。我想看，如果你对神不是有这样认识，你写不出，你说不出，你根本没办法讲出这样的话啦，对不对？所以我真的求神灵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能看到我们的等级如此之低，我们真的是懊悔，我们懊悔在一切的愚昧当中。但是老实讲，今天我们读懂他的时候，也证明我们已经算是有进步了了，对不对？如果再讲回3年前，可能我们读的时候都读不懂，对不对？我读的时候还觉得怎么这个人写东西怪怪的，怎么这个人写东西都不明白的，对不对？对，所以现在我们读得懂，已经进步了很多了，好不好？鼓励自己一下，鼓励自己一下。那求神灵帮助我们了，真的是啊。然后呢，那这段话比较长啊，那我请梁善帮我读一下啊。
上帝总是医治者，他仍然是医治者，并将永远是医治者。治疗是给你的，耶稣医治了，凡到他这里来的，他从不拒绝任何人，他从未说过医治你不是上帝的旨意，或者说个人最好还是生病，或者说他们的品格正因疾病而改变而变得美好，变得完美。他医治了他们所有人，从而永远证明上帝对疾病的不变旨意。
阿们。那你看到他对神的认识去到一个深度，他真的明白上帝就是医治者，他就是要医治你。他医治你并不是为了什么什么什么，或者哄你开心各方面，或者是可能有人叫医治不是上帝的旨意，或者是有人告诉你说生病是神要锻炼你的品格什么各方面等等。他在这里他直接告诉你的是什么呢，他说呢， 我们的上帝他就是要医治你。所以我觉得他对神的认识那个深啊，真的是不是一个我们就是说有些人读得明白，有些人你读不明白，但是你会发觉他的整个观点跟我们的杜威是非常不一样。杜威说什么呢？只有信耶稣的人才配得祷告得医治，但是他并不是这样。所以你看到吗？他吃鱼肉，他不吃鱼骨。所以求神灵明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在他身上看到这个很深的一个真理的腰带，所以他的服事、他的侍奉、他对神的认识才能去到这个深度。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在神的话更深的去查考，到我们真的对他有这样深度认识的时候，我们才真的可以手按病人，病人得医治，我们真的才可以细菌放在我们手上，伊波拉病毒放在我们手上它死掉，这个什么呢，我们的冠状病毒放在手上也死掉。是因为不是因为他有经历过而已，也不是因为他看过这个神迹，是因为他真的懂得神的话，并且活出神的话。哇，所以我觉得真的我很钦佩啦，我真的很钦佩啦。当然还有很多真理的腰带我就不一一解说了啦。我们看下周我们再跟大家深入的跟大家分享。那么呢他的属灵的传承，你会发觉到呢，他的属灵传承呢，从这个杜威牧师的这个杜威的这个西安城齁，然后呢他就被培训被培养了被建立了。那过后呢他就开始的来到去建立就是到非洲过建立医治坊，他的教导他的教诲呢深深的影响了 Carrie Brett Moose。 Carrie Brett 呢，他到今天是这个医治属天医治坊的总负责人。Smith Nagelberg 是被称为叫一个复活死人复活的使徒也是深深的被他的生命影响。Oral Roberts 是一位对建立大学影响社会影响世界一个很伟大的神的仆人。Kenneth Hagin 是干见性牧师，他是能被称为现代的信心之父，他对他们的每个的影响。还有这个 Carbill， 他到今天还是依然执行着这个属天医治坊到全世界依然是在做着这样的影响。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呢，就是一个属神的人，他的事工他的侍奉呢，能一代传一代，到今天为止依然带着活泼的运作在传着。如果那个仆人是为了建造自己的影响力，建造自己的山头，建造自己的国土的，一般上他的侍奉不会传过两代或者三代。但是我们看到他的侍工他的侍奉传了这样的100多年，到今天还是依然传递着。所以我们能看到这除了神，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别的东西解释了啦。那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这个是一个真实的见证当时雷克牧师呢，有一次的时候呢，他就到一个公交站他到公交站的时候，他就把他公事包放在地上他把他公事包放在地上了过后呢，他就站在那边，他旁边有一位女生原本站他有一段距离，结果这个女生不知道为什么就被他身上的一些气息吸引，所以这个女生原本在很旁边的，她就走过来一点点，过后呢再走过来一点点，过后呢再走过来一点点，再走过来的时候，她的头靠在她的背，过后呢
雷克转过去就跟他说，舒服吗？那个女生点点头，他就说，这就是神的同在。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如果一位不讨神喜悦的人，不懂神的人，你想会有这样的神迹发生在他生命里面吗？所以我想，我用合神心意的人来到做约翰雷克生命的总结，你应该不会反对吧？一个讨神喜悦、讨神欢心、讨神开心的人，才能带着一个神的同在。如果他不是合神心意、合圣灵心意，绝对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一个准则。对神的话的认识之深，对恩高能力的运用，包括对神的一个真实的认识，我想在100年的历史里面应该找不到第二个了。伙伴朋友们，愿今天晚上我们一起的来到经历这个合神心意，经历一个属天的喜悦、喜乐、神的欢心、神的恩宠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Sing out, let it rain, let it rain. Open up the gates of heaven, let it rain, let it rain, let it rain. Open up the gates of heaven. Come on,
let it rain. 我们祷告，主啊，你兴起，兴起更多的雷克，东方的雷克，中国的雷克，中华民族的雷克。主，我们的祷告祈求，主啊，兴起下的仆人在我们当中，一个合圣灵心意的人。主啊，我们真的祷告祈求，主，我们祷告祈求，我们祷告祈求，我们祷告祈求。
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如果你还想继续的领受今天晚上神的这份特别的合神心意的人的恩膏，你可以继续的留着。我们真的盼望一个懂得神心的人，一个讨神喜悦的，讨神喜悦、讨神欢心。我沙拉巴燕达拉巴山多，我沙拉巴达拉拉巴山达，我沙拉拉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西达巴巴巴巴西。
We cannot survive. 一个懂得圣灵心的人，主啊，你把这份的恩膏，把这份的同在临到我们的身上，临到每位弟兄姐妹的身上。哦，沙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哦，沙拉巴巴巴巴哒哒哒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领受，主啊，我们这个祷告，主啊，原来真的在地球上曾经有出现过一位这样的仆人，一位懂得圣灵心的人，一位讨圣灵欢心喜悦爱意的人，一位和圣灵心意的人。主啊，兴起兴起兴起兴起兴起兴起中华民族的雷克，兴起和神心意的雷克，兴起中华民族和圣灵心意的人，兴起讨圣灵欢心喜悦爱意的人，兴起中华民族懂圣灵心的人。